各位姊妹平安，下午好。感谢神不断带新朋友来我们教会。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也是基督徒属灵的家。大家说今年我们事工的目标是什么呀？爱我们的家。爱我们的家就要建立和谐和睦的家庭氛围，按照圣经的话就是要合一。基督徒只有合一才能建立属灵的家。以前我有个朋友，我常请他去教会参加活动，他去了几回后来就不去了。我问为什么呀，他说教会的人太杂，什么人都有啊，我不适应那个环境，我怕将来万一信了也在那里待不长，还得离开，浪费感情。然后他又开了个玩笑，说不结婚就不会离婚。他的想法反映了一部分人对教会的认识，他们觉得我信的是耶稣，我信耶稣就行了，我不是非得去教会不可呀。其实一些基督徒也就是这么做的，他们信了耶稣之后也不怎么去教会了。所以我们看信徒合一是有难处的。今天我们继续学习新约圣经以弗所书，从今天开始我们会有一段时间都讲合一的主题。我们今天要学习的经文是以弗所书第四章的1-3节，我给大家读一下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，既然蒙召行事为人，就当与蒙的恩相称，凡事谦虚温柔忍耐，用爱心互相宽容，用和平彼此联络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今天我们开始学习以弗所书第四章了。在前三章里，使徒保罗为我们逐步展开了神在历史当中是如何施行他永恒的旨意。天父差遣圣子基督耶稣降世为人，替世上的罪人舍命，又从死里复活。借着这件事，神开始了一个新的创造，一切在基督里的人都成为了新造的人，属神的子民，进入了一个新的国度，新的社会。不过神所创造的不仅仅是为了新社会的建立而赐给人新生命而已，更重要的是从前疏远分离的那些人现在得到了复合，在基督里得到了合一，他们形成了新的人类，共同生活在教会中。每个人都是教会的一份子，只要你信耶稣了，你是基督徒，你就是教会里面的一员。在教会这个新的社会当中，每个信徒都应该遵循一些新的行事原则。如果说前三章注重于教义，谈信徒在基督里的丰盛，那么后三章就是主要集中于实践，讲基督徒在基督里的责任。第四章一开头，保罗就说，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。这新约圣经原文是希腊文，其实这一句按字面的翻译呢，也可以翻译成为我这在主里做囚犯的。这就可以理解为两个意思。第一个意思，保罗在写给以弗所教会这封信的时候是被关在罗马的监狱里，他是因为热心传主耶稣的福音而被囚禁的。其次，保罗也想表明自己是被基督用大爱的锁链所囚禁的，因为自己是罪人，是基督将自己与罪分离。圣经当中常常用这种双关语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想法。在前三章里，保罗多次都提到了自己为以弗所教会的信徒们祈求祷告，现在他又要劝导他们在福音施工中祷告劝勉，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工作方式，这个实际也是我们教会一直都非常重视的。保罗接下来说，既然蒙召行事为人，就当与蒙的恩相称。那么基督徒的人生应该怎么样过呢？ 这取决于神呼召我们的本质是什么。如果我们能够活出神呼召我们的使命，那我们生命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。那么神呼召的本质是什么呢？神所呼召的新社会有两个主要特征，一是合一的百姓，是由犹太人和外邦人平等的组成，这是属神的家庭；二是圣洁的百姓，这群人与俗世不同，被分别出来专属于神。因此合一和圣洁是教会生活的两大基本特色。爱我们属灵的家，首先就必须要合一。在今天这三节经文里面，保罗劝导信徒们要有一颗合而为一的心。合一在这里是指灵性上的，是从里面来的，是一种属灵的恩典。合一的表现就是在教会里面，虽然信徒分工不同，但组成了一个整体，同心协力一起做工来服侍神。这样基督徒就必须具有一些不可或缺的品格或者说美德，才能保持合一。这里保罗提到了五个美德：谦虚、温柔、忍耐、宽容、和平。他们也是与基督徒蒙呼召这个生活相配的五大特质。保罗把谦虚放在了第一位，并且说凡事谦虚。我们这个圣经新汉语译本也把这一句译为要完全谦卑，谦卑或者说谦虚。我们今天觉得谦虚是一种美德啊，谦虚使人进步，骄傲使人退步。但是在当时希腊文化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当中呢，这个谦虚是受鄙视的。当时只有奴隶才会有那种谦卑的态度，卑躬屈膝，唯唯诺诺啊，一副奴才相。所以这个谦卑啊，无论如何是没法跟美德联系在一起的。但是在圣经当中，神不断地教导我们不要骄傲，而要保持谦卑的态度。在箴言16:18说，骄傲在败坏以先，狂心在跌倒之前。这创世纪记载，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违背了神的命令，吃了分别三个树上的果子，跟神的关系破裂，受到了惩罚。他们犯罪的原因除了魔鬼的引诱，还有就是自己的骄傲，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可以像神一样有智慧，明辨善恶。实际魔鬼之所以与神为敌，一个重要的原因也是因为骄傲。那么在神学家普遍认为是描写魔鬼的经文当中啊，这有一段以西结书28:12-19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你无所不备，智慧充足，全然美丽。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，就是红宝石、红碧玺、金刚石、水苍玉、红玛瑙、碧玉、蓝宝石、绿宝石、红玉和黄金，又有精美的骨笛在你那里，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。你是那受高遮掩的、遮掩约柜的基路伯，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，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。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，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，因你贸易很多，就被强暴的事充满，以致犯罪。所以我因你亵渎圣地，就从神的山驱逐你。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啊，我已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。你因美丽心中高傲，又因荣光败坏智慧，我已将你摔倒在地，使你倒在君王面前，好叫他们目睹眼见。你因罪孽众多，贸易不公，就亵渎你那里的圣所，故此我使火从你中间发出，烧灭你，使你在所有观看的人眼前变为地上的炉灰。各国民中凡认识你的都必为你惊奇，你令人惊恐，不再存留于世，直到永远。英国著名的基督教文学家鲁伊斯说， 骄傲是重罪之中最大的，骄傲使人类站在了神的对立面，骄傲使魔鬼成为魔鬼。人如果不谦卑而是骄傲，就会在教会中引起纷争。据福音书记载，在主耶稣第三次预言自己要受难并复活，通过这种方式建立神的国之后，他的两个门徒，一个雅各一个约翰，两个人一块来拜耶稣，来求耶稣一件事儿。这两个人是亲兄弟，都是西比泰的儿子，不仅仅他们要求，连他们的母亲也一起来拜见耶稣。那他们求什么事儿呢？这么劳师动众。原来他们跟主耶稣来央求，说当主的国建立的时候，基督登基作王了，我们两个就坐在你旁边，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，这天下还没打下来就开始讨封了。这他们还不明白神的国意味着什么，耶稣其实是要把他的国建在人的心里，一切信他的人都是神国的子民，而建立神的国是要通过福音事工，要付代价，历尽千辛万苦，甚至遭到迫害，牺牲自己的生命。当时主耶稣的门徒成千上万，主自己从众多的跟随者当中挑选了十二个门徒，这十二个人是最有影响力的门徒，雅各、约翰也就是位列十二门徒之内，他们两个也的确是主非常喜爱的门徒，主耶稣出去工作或者是灵修常常把他们带在身边，他们觉得自己是主的嫡系亲信，并且在福音工作中也出了大力了，他们觉得将来得了天下，除了主耶稣之外没有人比他们功劳更大了，他们觉得这么要求不算过分，是合情合理的。但是别人可不同意他们的意见，除了他们俩之外还有十个门徒，这十个门徒看他们这么做觉得这也太狂妄了，那眼睛里还有别人吗？你们哥俩将来一左一右辅佐基督，把我们这些人往哪儿摆呀？那十个人因为他们的骄傲生气，跟他们争执起来了。天下还没打下来，这十二个功臣就先开始来争将来谁要当老二了。所以雅各、约翰骄傲，那十个门徒也一点都不谦虚，都觉得自己应该比别人大。那么主耶稣听到了他们在争论，主耶稣说话了，在马太福音20章25到28节，主耶稣说，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，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，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，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，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，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这段话告诉我们什么是神眼里的谦卑，那就是首先把基督放在第一位，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然后把其他人摆在次要的位置上，最后才考虑自己。我们在教会里是要服侍神，服侍其他的人，不是单单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。那么在神的眼里，谁在天国里的地位尊贵呢？就是那些在服侍的时候能够舍己的人。谁能够为了神，为了神的国，抛开自己的财富、金钱、成就、名誉、地位、享乐这些属世的东西，神就高抬谁。那么谁的地位最尊贵呢？就是那些为了神的国不但放弃自己所有属世的东西，甚至还牺牲自己生命的人。这实在是不容易，但是主耶稣就是这么做的。腓立比书2章5到11节，刚才奥文弟兄已经读过了，我们再看一遍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 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使荣耀归于父神。主耶稣是神圣子，道成肉身，降世为人，是天父差遣他到世上来完成救赎的使命。耶稣并没有骄傲地说，大家都是神，你是神，我也是神，凭什么我就得听你的啊？你在天上动动嘴，我就得跑到地上来被钉十字架。主耶稣没这么讲，主谦卑，完全顺服，宁可变成一个卑躬屈膝的奴隶的样子，在世间传道，被钉死之后又复活升天，被宇宙间一切受造物敬拜，成为万世之王。那么如何才能变得谦卑呢？首先我们要明白，谦卑是一种恩典，是神通过跟我们生命的连接赐给我们的。谦卑不是我们人本身所具有的品格，谦卑也不是靠着我们做好事积功德能够养成的习惯，谦卑完全是神赐给我们的。箴言十六章二节说，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，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。有人说谦卑是一种恩典，当你意识到自己拥有这项美德的时候，其实你已经失去它了。完全的谦卑是根本就不考虑自己。在福音书中啊，记载了很多次门徒因为骄傲而产生冲突的事情。在马太福音十八章一到四节又一个例子，当时门徒近前来问耶稣说，天国里谁是最大的？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，使他站在他们当中，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，断不得进天国。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，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。主希望我们像单纯的孩子那样，愿意相信，愿意依靠，希望别人快乐，不自负，不自私的想比别人大。想要变得谦卑，就得跟神多亲近，学习神的话语，多求告神来改变我们。变得谦卑，其次必须放弃以自我为中心的想法。如果我们侍奉是为了显出我们自己有能力，自己更聪明，就很容易忽视甚至轻视别人的贡献。保罗说，凡事不可结党，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，只要存心谦卑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，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，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这教会要合一的侍奉，就不能结党，结党的目的是为了争取自己的利益，结党的后果就是助长骄傲，产生分裂。我们只有多看别人的长处，看到自己的短处，才有可能学习谦卑。每一位主内的弟兄姐妹都有长处，而每个人也必然会有自己的短处，因此我们应该多看别人的长处，看到自己不如别人的地方，虚心地向别人学习。而对于别人的短处，也应该多体谅，尽量去帮助他们提高。人是会变的，神的恩典够用，只要追求每个人都能靠着主的恩典不断进步，将弱点变为强项。保罗也特别的劝勉我们，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效法基督的虚己，学习他的柔和谦卑，也学习基督耶稣来舍命救赎我们的大爱。唯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在主里面真正的彼此合一，真正的彼此相爱。所以谦卑是教会当中信徒能够合一所具有的重要的品格。基督徒应该具有的另一个品格是温柔，它对于教会合一的侍奉也是非常重要的。在我们现在的文化当中，一提到温柔，就很容易让人想到柔弱或者是软弱，感觉温柔的人是那些能力差不愿意担当的人。圣经中温柔这个词 这个含义跟我们理解的不一样。在希腊语中，温柔被用来描述医治伤口的药，或者是被驯服的小马，或者是轻柔的风。这无论是哪一种描述，都存在着一种力量，而这种力量是可以被掌控的。主耶稣说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主耶稣的生命最好的诠释了温柔的含义，他有无穷的大能，却能收敛控制自己的能力，他是自己的主人，但却甘心做别人的仆人。按照圣经里温柔的定义，那么主耶稣什么时候表现得最温柔呢？是他在克西马尼园里被捕的时候。那天晚上，主和门徒们在克西马尼园里头祷告，这个时候出卖基督的门徒犹大带着一队士兵来抓耶稣，在主旁边站着的彼得想要保护主，他拔出随身带的一把刀，向大祭司的仆人马勒古砍去，砍掉了马勒古右边的耳朵。但是主耶稣马上拦住了彼得，说把刀收起来吧，其实我完全可以求天父派天使天君来救我，把这些人都灭掉，可如果那样的话，我早已经在旧约预言好的使命怎么能应验呢？然后主伸手摸着惊魂未定的马勒古，把他受伤的耳朵治好了。接下来主任由抓他的那些人把他绑起来带走审问。当面对险情的时候，主并不是没有能力保护自己，但是他控制自己，为了实现自己的使命，宁可放弃使用能力。主的所作所为表明他不是软弱，而是顺服，这就是神眼中温柔的完美体现。温柔也是神的恩典之一，换句话说，不是仅仅靠着我们的能力或者是努力就能培养出来这种品质的。温柔是圣灵结出来的果子，是神的儿女应该具有的品质之一。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论到天国时的福说，在5:5马太福音，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温柔对于基督徒的合一非常重要。提多书3:1-2说，你要提醒众人，叫他们顺服做官的、掌权的，遵他的命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，不要毁谤，不要争竞，总要和平，向众人大显温柔。我们都不够温柔，都需要不断学习温柔。温柔所传达出来的是善解人意，不伤害人，并重视别人的感情。温柔能够滋润人心。箴言15:2说，回答柔和使怒消退，25:15说，柔和的舌头能折断骨头。圣经也特别教导叫主内的姐妹们学习温柔。彼得前书3:1-4说，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，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，他们虽然不听道，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。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。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、戴金饰、穿美衣为装饰，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，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。神要求我们追求内在的生命，而不是外在的靓丽。通常来讲，教会里都是姐妹比弟兄的人数多，如果姐妹们都能不断学习温柔，教会里就会减少很多的冲突和矛盾。否则如果滥用能力和精力，就会产生很多纷争，破坏合一。这在圣经当中也有例子。腓立比教会当中有两个主内的姐妹，她们应该是教会里的骨干，不知道什么原因产生了矛盾，甚至教会中大家都知道她们俩关系不和，这对事工产生了负面影响。保罗特意写信给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们提到这件事儿。腓立比书4:2-3，保罗说，我劝有阿爹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，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，因为她们在福音上 曾与我一同劳苦。温柔并不是软弱，它是顺服神的表现。温柔是控制使用能力，它本身是有能力的，这种能力是来自于神自己。温柔所产生的能力能够促进信徒合一。紧接着保罗提到了忍耐，忍耐也是神的恩典。罗马书15:5说，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，效法基督耶稣。没有神的爱，我们就没法操练出培养出忍耐的品格，以致促进教会的合一。忍耐是圣经当中一直都提倡的美德。箴言25:15恒常忍耐可以劝动君王。哥林多前书13:4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。13:7凡事忍耐。忍耐是爱的表现，忍耐也是圣灵所结出来的果子。忍耐很不容易，大家想想，对于一个人一件事儿，如果你不喜欢，或者是你还在受着痛苦，但你还要长久的忍耐，并且还要用恩慈的心来对待。没有神大爱的浇灌，没有一颗恒常追求的心，是不可能做到的。圣经当中有很多忍耐的榜样，亚伯拉罕是一位。亚伯拉罕有丰盛的产业，希望留给自己的儿子能够继承，但是他的妻子萨拉总是不生育。神眷顾亚伯拉罕，告诉他将来萨拉会给他生一个儿子来承受他的产业。亚伯拉罕等啊等啊，等到了100岁，他妻子萨拉90岁了。那个时候终于生下了他们的儿子以撒。没有亚伯拉罕的忍耐，就不可能有将来的以色列民族。约瑟也是忍耐的榜样。约瑟因为哥哥们的嫉妒，17岁被卖到了埃及，在埃及被祖母陷害，关到了监狱里。后来靠着神的能力为埃及法老解梦，当上了宰相。他得到了神的启示，在埃及囤积粮食以度过将来的荒年。当天下闹大饥荒的时候，曾经害过约瑟的哥哥们来埃及敌粮，约瑟设计跟他们相认，并且带领全家搬到了埃及，躲过了大饥荒。这个时候他已经离开故乡在埃及生活了几十年，才又一次见到了自己日思夜想的爸爸。约瑟哭着对家人说，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，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，又要大施拯救，保全你们的生命。如果没有约瑟的忍耐和对神的信靠，以色列全家不可能活下来。约瑟是促成神子民合一的榜样。摩西是另一个忍耐的榜样。他40岁的时候在旷野当中牧羊了40年，80岁的时候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，在旷野当中漂泊了40年才到了迦南地。这期间以色列人悖逆啊，摩西不断地被他的这些同胞来挑衅激怒，摩西始终都面对着巨大的工作压力。摩西很多次想过放弃，但是靠着神的恩典，他一直忍耐，每一次都度过了难关，终于完成了使命。提到摩西，民数记12:3说，摩西为人极其谦和，胜过世上的众人。主耶稣是忍耐的完美的典型，他是神化成了人的形状，生活在人世间，但是他讲的道传的话是天国的福音，人们难以理解。他不得一次又一次使用各种比喻，并用神迹奇事来启示他们，带领他们认识他。主耶稣是完全圣洁的，但他生活的圈子里却都是有罪的人，他不得不忍受他们，并用自己的性情和大爱来影响他们，帮助他们改变生命。他所从事的工作充满了挑战，因为触犯了犹太宗教当权者的利益，他遭到嫉妒并被迫害，而且鞭打，最终被钉死在了十字架上。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咽气的那一刻， 还为杀害他的人祈求罪得赦免。他的忍耐促使教会建立起来，使得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在属灵上合而为一。一位神学家说，从希腊语词源学的角度来说，忍耐的含义是有一颗宽大的心，一颗宽大的心来忍受一段长时间的烦恼和困难，就是忍耐。当忍耐的时候，表明我们以一颗宽厚的心看重别人的价值，愿意给他们空间、时间和机会在逆境中成长发展。我们都需要不断地学习忍耐的功课。忍耐很重要，但是福音事工也不仅仅是要我们忍耐，其实每一位恒心追求这个神旨意的儿女，都是在他们忍耐背后存留着巨大的希望。罗马书五章一到五节告诉我们，我们既因信称义，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，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，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。不但如此，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，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，盼望不至于羞耻，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。忍耐是促成信徒合一的品格，神的恩典够用，忍耐的背后是从神而来的盼望。跟着忍耐，保罗谈到了宽容，用爱心互相宽容。在圣经新约的教导当中，忍耐常常都跟宽容连在一起，他们有相似性，但是忍耐不等于宽容。宽容的实际行动常常跟两种行为有关，第一是让步，第二是饶恕。无论在福音事工中在教会生活当中，还是在家庭生活当中，我们都会遇到一些冲突，比如时间上的冲突、人员上的冲突、资源上的冲突。如果发生了冲突，如果我们都只顾自己的权利，就没法合一。当一方放弃自己的权利的时候，冲突就容易解决。如果双方都做出让步，那就没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。坚持自己的权利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表现形式。如果一个人处处都维护自己的权利，就不可能跟别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。我们必须能够体谅别人，才能放下自己的权利。当我们的权利受到威胁制约的时候，我们都感到厌烦，但其实我们也常常令别人感到厌烦。腓立比书二章四节告诉我们，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。如果我们常常能够做出让步，我们就是在宽容别人。宽容还表现在愿意饶恕别人。当冲突升级了，别人冒犯了我们，我们能不能原谅别人的无理和伤害，也显明了我们是不是具有宽容的品格。在马太福音十八章里面，主耶稣讲了一个恶仆人的比喻。有个仆人欠了他主人1000万两银子，因为他还不上债，主人就吩咐把他以及他的家人还有他一切所有的都变卖了抵债。他就跪下来哀求主人宽容吧，主人不忍心处置他，就放了他，还免了他欠的所有的债。可是当他一身轻松的出来，遇见了一个欠他10两银子的时候，有一个人欠他10两银子，他抓住那个人，无论对方怎么恳求也不宽容，还把那人告了官，被关进了监狱里。他的主人听见这件事非常的恼怒，就又来追讨他的债务，并且也不肯再饶恕他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我们都是罪人，都亏欠了神，都需要神的宽容，而神的确也饶恕了我们。罗马书3章25到26节说，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是凭着耶稣的血，借着人的信， 要显明神的义，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，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，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，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。神要我们效法他，饶恕别人。神的儿女应该具有神的生命，应该具有宽容的品格，彼此包容。让我们放弃自己的权利，不再计较别人的冒犯，不容易。真正的宽容是基于怜悯，那是从神的大爱而来。当我们常常体会到别人的难处，想到别人的困难时，我们就会生出怜悯之心，我们的心肠就会变软，就会愿意让步和饶恕，宽容别人就会越来越容易。哥罗西书3:12-13，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，圣洁蒙爱的人，就要存怜悯、恩慈、谦虚、温柔、忍耐的心。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，总要彼此包容，彼此饶恕。主怎样饶恕了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。在圣经当中，信徒互相包容、彼此饶恕的例子，最典型的可能就体现在了《腓利门书》里了。《腓利门书》是使徒保罗写给一位叫腓利门的基督徒的这么一封信。这封信跟另一个基督徒叫阿尼西姆有关系。阿尼西姆是腓利门的一个奴隶，可能因为偷了腓利门家里的钱财，畏罪潜逃了。后来遇见了保罗，听到福音悔改信主了，愿意再回到主人家里去。但是按照当时的罗马法律，逃跑的奴隶一旦被抓到，可以判处死刑。保罗因为跟腓利门也很熟，就写了这封信求情调解，希望腓利门能够饶恕安尼西姆，并且将安尼西姆送回去，请他收纳。教会传统留下来的资料表明，腓利门看了保罗的信，的确饶恕了阿尼西姆。阿尼西姆在主后2世纪担任了以弗所教会的监督，他具有非常美好的品格，影响了一大批人。宽容改变了生命，带来了信徒的合一，合一使福音更加兴旺。今天这段经文，保罗最后谈到了和平，用和平彼此联络。和平也是来自于神的恩典，换句话说，我们自己结不出来和平，我们没有和平的性情，和平能够帮助我们在基督里合一。前面我们学习以弗所书的时候讲到了和平的主题，在以弗所书2:16-17，说基督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，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，与神和好了，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，也给那近处的人。主耶稣自己就是和平的君王，他带来了和平，所以教会想合一，和平是必不可少的，不和平信徒就没法合一。那么为什么有时候我们没有和平呢？是因为我们里面没有和平，我们里面，我们内心里面发生了征战。雅各书4:1说，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？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？3:16-18说，在何处有嫉妒纷争，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，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，先是清洁，后是和平，温良柔顺，满有怜悯，多结善果，没有偏见，没有假冒，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。和平也是圣灵结出来的果子，当我们追求和平的时候，就会慢慢生出和平的品格。如果我们生命当中没有和平的品格，说明我们自己受到私欲和世界的影响，我们没有追求和平，而混乱和纷争常常是世界的王魔鬼攻击我们的表现。在雅各书3:14-15，说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，就不可自夸， 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。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，乃是属地的，属情欲的，属鬼魔的。当初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跟神和平共处，就是因为魔鬼引诱他们犯罪，造成了世界的混乱。现在的教会一样，那么魔鬼经常通过各种方式来攻击教会，让教会啊来有这个扰乱，魔鬼做拆毁的工作，所以我们都需要来谨慎。这是为什么在这段经文的最后，保罗嘱咐我们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今天我们学习了帮助信徒在基督里合一的五个重要的品质：谦虚、温柔、忍耐、宽容、和平。这些都是从神而来的恩典，需要我们不断的追求操练。愿神保守他自己的教会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耶稣基督，感谢您降世为人，道成肉身，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流血舍命，又从死里复活，成就了合一的工作，使所有接受你的人，不但犹太人，连我们这些外邦人也成为神的儿女。我们共同组成了新的社会，新的国度。我们是属神的子民，是圣洁的国民，与世界不同。我们应该追求属灵上的合一，这是您的呼召，也是我们应该有的生命。神呐，我们今天学习了合一应该具有的品格：谦虚、温柔、忍耐，用爱心互相宽容，用和平彼此联络。这些都是神的恩典，从您而来。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显明了榜样，我们应该效法主的样式。求神带领我们追求灵命的成长，愿我们不断结出圣灵的果子，更加像基督耶稣，也让我们都有一颗追求的心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让我们教会的人数不断加增，有更多的人通过我们的工作在我们这里信主得救，留下来跟我们一起建造属灵的家。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，阿们。